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我们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家庭观的查经，我们感谢主，那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啊。然后我们相信主在我们当中有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他。那我们啊，真的是今天我们是继续来查考我们的家庭观啊。那在我们开始查考的时候，我们还是简单的去回顾哈，我们之前讲过，我们说我们家庭建造呢有三大支柱。就哪三大支柱呢？就是上帝的祝福，还有我们彼此的感恩，还有我们的饶恕与道歉。那这个是我们的三大祝福哈，我们三大支柱，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叫做爱与顺服，就是我们主要去讲关于家庭建造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关于讲到顺服光，讲到爱之间的这个真理，我们要求主特别带领我们。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真理，我们就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因为你把真理赐下来，不是为了审判我们，不是为了鞭打我们，而是为了建造我们。特别你把家庭建造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看重我们的家庭，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你要显出你的大能和你的得胜。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施恩，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你的话语，求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力量，我们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爱与顺服。那我们的经文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哈。其实我们在这里没有把它全部放出来，其实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1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结束，都在讲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我们在这里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章21到25节哈。我们一起来齐读哈，这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我们这里呢，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大家如果回去自己仔细去看以弗所书，它第五章从21节一直往下，那么都在讲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段的经文呢，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呢看了以后呢，有的时候有点意难平的经文哈，就是讲到这个妻子顺服丈夫，但是好像没怎么讲这个丈夫顺服妻子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很难受。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借着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借着我们的分享，盼望能帮助大家清楚的看见，清楚的明白这些真理。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一讲，就是专门讲以弗所书5章21节，我们说我们先不要急着只讲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先要认识在基督里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爱与顺服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其实夫妻之间呢，这种爱与顺服呢，其实是极美的，但是呢，我们也承认是极难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话就是说一说，然后要做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难。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我们做妻子的怎样才能做到凡事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么我们做丈夫的又怎么样才能做到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我们有时候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觉得哇，这个像高山一样，这个好像爬不上去的高度。那么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看见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讲一讲我们的家庭建造怎么样能够在爱与顺服当中去建造的时候，真的建造的好像坚固的城堡一样。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今天的分享呢，我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在这里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顺服。 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的顺服呢，是基督与顺服。我们要看看，就是顺服其实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讲到为什么要讲到基督与顺服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5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有两种读法，一种我们说是在福音里的读法，一种是在律法之下的读法。在律法之下的读法，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已经炸掉了，已经觉得这个经文简直太为难我了，是吧？你这个教会顺服基督，然后如同顺服主，我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我丈夫，我丈夫又不是基督，哇！我看到这些，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压力太大，特别给我们这些姊妹压力太大了。然后，那我们说不是，你仔细去看这节经文，他讲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其实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顺服从哪里开始？他并不是让我们从律法开始，而是从什么开始呀？从福音开始。所以顺服是从主开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婚姻建造，特别是家庭关系，特别是妻子顺服丈夫这方面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们开头就错了。我们很多时候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从我开始完蛋了，从他开始也完蛋了。唯有从谁开始啊？从主开始，你从基督开始。所以这个经文其实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21节讲的说，我们要彼此顺服，要存什么呀？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顺服从来都是从主开始的，只要不从基督开始，不存在顺服。所以你就会看到丈夫经常拿着这个经文来去跟他的妻子吵架，说你看圣经上面讲的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你做的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大家就吵得不得了。其实开头就错了，因为我们只要从人开始的一定是失败的，阿们吧。但是从主开始的呢，一定是得胜。所以我要顺服我的丈夫，我要知道什么是顺服的时候，先从主开始。我们说从主开始干什么呢？还不是说哎呀好了好了，从耶稣开始我就赶紧去顺服，不是，先等一等。弟兄姊妹，我们说从基督开始的时候，我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重新认识我的家。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5章已经到了结尾的阶段了，然后6章保罗又讲了这个儿女和这个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然后简单讲了工作的关系，最后就是那个重要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以弗所书就结束了。所以其实讲到夫妻关系之前，已经有4章半的经文是在讲什么呢？一直在讲福音。所以如果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直接讲我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根基是不够牢固的。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重新认识我们的家，重新去看待我们的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说在基督里重新看待我们家的时候，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图片它画的是个什么东西吗？这个是什么呀？约柜。大家记得，你说梁弟兄，你放一个约柜在这干什么？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呀？两块法板。两块法板是什么呀？是律法还是福音呢？律法，对吧？但是大家注意，上帝把约柜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不是就让他们把法板随时拿在眼前啊？不许可，怎么样子啊？放在约柜里，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翅膀张开，然后在上面那个东西叫什么呀？叫施恩座。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好，就是我们愿意用真理来看待我们的家庭，但是很多基督徒犯了重大的错误。什么重大的错误呢？我们揭开施恩座，直接拿律法来审判我们的家庭，来看待我们的家庭，然后问题就大。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在圣经当中，在出埃及记里面，上帝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可不可以随便把这个把他们的这个约柜的那个施恩座揭开，然后看法版，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他们一揭开会发生什么事情？上帝说就我就会击杀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是上帝很冷酷？不是，上帝在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如果你离开基督，把律法拿出来，那是会死人的。所以很多的家庭为什么一讲起来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然后那个家里面就死气沉沉，充满压力，就是原因在这里。我们没有在基督里，因为那个施恩座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基督。 所以你看希伯来书那里讲的说，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现在变成随时可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怜悯。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必须有施恩座盖在上面挡住律法，你在施恩座里面再去用律法才可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不反对律法，我们不废掉律法，但我们强调你在哪里用律法啊？在基督里。你只要离开基督，律法就是杀死你的。所以那些律法主义者来攻击我们说，哎呀，这些人不讲律法，反对上帝律法，我说一群蠢货，根本不懂什么叫律法，根本不知道自己违背了律法，还在那里像法利赛人一样去得罪上帝，然后他的家，他所做的事情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我们很多敬虔的基督徒为什么在家庭建造上面这么可怜，是因为我们揭开了施恩座，拿着上帝的律法互相攻击，甚至把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的经文也用律法来用啊。丈夫就责怪妻子，你看圣经里面讲了，你要顺服我如同顺服基督啊，你顺服我那达到顺服基督的程度，我心痛的要命啊。然后妻子又拿着这段经文也是用律法的方式，这个经文还讲了，你要爱我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看你都没为我死，我看你现在恨我恨得咬牙切齿。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互相攻击的这么厉害，原因在哪里？我们把施恩座揭开了，我们直接把上帝的律法拿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要杀人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在基督里去看我该怎么顺服，而且要在基督里看我的家庭。所以我在这里我特别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会不会遇见问题？会的，我们一定会遇见问题。我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想当然说，哎，反正有圣经了，问题我都能解决。不是，不是的，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拿出圣经的时候把问题变得更复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离开主都是死结，每一个问题都是死结，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见的都是答案，而且很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真的是这样的，这就是重大的区别。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这个话是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讲使徒行传里面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使徒彼得有一次被人抓了，那些人准备杀掉彼得，大家记得吗？然后彼得睡在这个监牢里，一左一右睡，两个兵丁看着他，到半夜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天使来了，然后把彼得叫醒，然后彼得一看他手上的锁链都掉下来了，天使就把他带出去了。彼得还以为他在做梦呢，还以为说，哎，我做了一个异梦，我得自由的梦。所以等他出去以后才发现，哟，我真的出来了。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面我说这个故事从预表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在福音里哪怕你看到两边都有两个人在看着你，这个问题看来是不可能解决的，这个困境是看来不可能脱离的，但是只要你在基督里，天使会来把你的锁链打开，把你家里的锁链打开，让你得自由。弟兄姊妹啊，所以讲到顺服，如果不在福音里，然后讲我要怎么顺服我的丈夫，讲假话，你做不到的，你不可能的。如果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讲我要怎么爱我的妻子，不要骗你自己了，你只是在自我感动，你根本做不到。唯独在基督里，唯独在基督里，我们不再是各处都是死结，我们是看到各种各样甚至看来难得不得了的难题，在基督里都能够解决。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重要性。所以我讲，我说在这里讲妻子的顺服，我不是用这个题目说妻子的顺服，我要用基督与顺服，因为只要不从基督开始就没有顺服。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彼此顺服，顺服是谁的生命特征啊？是基督的生命特征。你只要不回到基督里，你就不可能顺服，只要你不依靠基督，你就不能顺服。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说我们要学习顺服的时候，我说我要在基督里顺服。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再讲，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顺服妻子，要去顺服的时候，如同什么呀？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顺服基督，教会是因为什么顺服基督的？教会是不是因为被上帝的命令，被上帝捆绑，被律法的棒子打到顺服基督的？不是。教会是怎么顺服基督的？因为基督爱我， 我看见了基督的爱，我被基督的爱深深的感动，所以我顺服他。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顺服基督根本不是因为律法，根本不是因为强迫，根本不是因为压制，而是因为什么？因为爱。所以再看，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要去顺服我的丈夫的时候，我一定是像这个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是被爱带领，被爱激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顺服一定是被爱激励的，真正的顺服一定是在甘心乐意里面的，对吧？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些东西，这个就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思考。我说什么思考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没有一次是因着律法捆绑。所以当一个丈夫觉得说我的妻子不够顺服我的时候，我把律法的棒子拿出来已经错了。当我们一个妻子看见自己说我对丈夫的顺服不太够的时候，我把律法拿出来命令自己，要求自己，鞭打自己，没有用。你不可能在很苦的律法之下去顺服的。阿们吧。就像以色列人去到旷野里面，走到马拉这个地方，马拉的水苦不苦啊？苦。上帝真的没有要求我们在马拉这么苦的地方，上帝压着我们，强压我们，让我们去顺服，不是。他做什么事情？他让摩西把那个树投到这个马拉的苦水里，然后马拉的苦水干什么呀？变甜了，然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走。那个甘甜是什么？就是爱的甘甜。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顺服，作为妻子去顺服丈夫好不好？这个是不是表明我们受了逼迫？是不是表明我低人一等？我们上次跟大家反复强调，其实悖逆是罪人的特征，顺服是什么？是新生命的特征，是基督里面的生命特征。阿们吧。他真的很好。但是每当我无法顺服的时候，你知道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逼自己，而是仰望基督，去默想基督，去思想基督。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如果你只看见你的丈夫，你很难顺服。你必须看见谁呀？看见基督。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让我顺服不是打压我，并不是说丈夫比妻子高一等，妻子是卑贱的，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必须顺服我的丈夫。不是，顺服是极美的，是基督的生命特征。阿们吧。所以我去仰望基督，我去依靠基督，这个时候我才能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在基督里，我要在基督给我的新生命里面才能顺服。大家还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讲他们的婚姻关系怎么讲的？上帝说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说夏娃会干什么？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会怎么样子啊？是辖制她的妻子。你注意，好多甚至基督徒讲的顺服不过是夏娃的恋慕。恋慕是什么？恋慕是扭曲的变相的控制，是有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有的时候是用计谋，有的时候是逼自己不得已，有的时候是因为丈夫太强势，他挟制我，怕他，所以我必须服，我不服他会大发脾气，我的家就鸡飞狗走，所以呢我要服。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这里讲的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就怎样顺服丈夫，是不是讲的这个意思？不是，这里面讲的是爱，我在基督的爱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讲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都跟基督有关系。我说跟基督有三个关系，哪三个关系？我说是因为基督，在基督里，而且仰望基督。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基督而顺服，你是因为人，你只能最多就是恋慕。比如说有些妻子就是，她觉得我丈夫好厉害，非常棒，哇，他特别能挣钱，然后呢水平又高，各方面都很厉害，所以我顺服他理所当然。这种看台比不顺服好一点，但这顶多是恋慕。我们说不是的，我是因着基督，我在基督里去看我的先生，我在基督里去看我的家庭，我在基督里去看上帝给我的美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顺服是因着基督。因为基督我的顺服长久，还是因为我的丈夫表现得比较好我的顺服长久？ 因为基督，阿们吧。因为他根源都不同，结果也会不同。如果我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很恋慕他，我觉得他很棒，然后我顺服他，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你会恨他的心超过你当初恋慕他的心。我自己亲眼看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是在牧者当中发生的事情，我就不讲了。我们以前 有一个牧者和他的太太，我们都认识。这个牧者呢，其实还很有文学素养。哇，他太太原来爱他爱得不得了，但是是那种恋慕，就是仰慕他，说我的先生会写诗，我的先生又是牧师，我的先生说什么都对，说什么都好，是这种。后来呢，他们教会开始有压力，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这个师母就不干了。这个师母觉得他的先生干啥啥不行，然后就严重抑郁，然后跟他的丈夫的关系极其暴烈，就是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先生完全没办法服侍教会了，没办法，只能从服侍岗位上下来，因为妻子对他的不满，就是他回到家里面就是在战场里面，没有无时无刻不在压力之下。为什么？前面那种小鸟依人的顺服，那个是不是顺服？不是，那个是恋慕。所以你一定要是因基督顺服，和你因这个人很好我顺服完全不一样。我因基督顺服的时候，我的丈夫变得软弱了，我可不可以顺服他？我依然可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个，你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在讲，我们去顺服我的丈夫的时候，我还是在基督里顺服。在基督里顺服什么意思？我披戴基督的义。当我去顺服我的丈夫的时候，我会不会面对灵里的压力呢？会的，阿们吧。魔鬼愿不愿意看见你顺服？不愿意。魔鬼会说，你丈夫灵性那么差，你居然服他，你没搞错啊，你完全搞错了。我们这时候就有压力了。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我很努力的去做的时候，也可能对方我的丈夫指责我不满我，有没有可能？我越顺服他就越挑剔我。我这端一碗水给他，他都说你给我量一下是不是40度，他都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我还要不要顺服？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在基督里还是不在基督里就完全不一样。假设我没有披戴基督的义袍，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受伤，我觉得我很难过，从不行了，我再也不要顺服了。我觉得顺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很多妻子就是这样子不干了，对吧？但是如果我披戴基督的义，不管是魔鬼的控告也好，人的不满也好，我知道我的主爱我，我的主欣赏我，阿们吧，我就能坚持到底。我告诉你，这就是顺服很难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用恋慕代替了顺服，我们不知不觉把我的顺服变成了我的义，我就开始在自义的路上想去顺服。你顺服不了，你只能靠基督的义，你完全靠基督的义，这样魔鬼怎么控告都，因为我这个时候用基督的义的时候，我拿着信德的藤牌，魔鬼的控告的火箭能不能射中我？射不中。人指责我的声音，我当然听了不会太高兴，不可能人指责我还很高兴，但是因为我是在基督里披戴基督的义，其实人的指责也是一种控告，同意吧？这种控告也不起作用，我坚持按着神所喜悦的去顺服，这个时候我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且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是不是只是让我们被动的拿一个信德的藤牌，就让别人射吧，就让别人射吧，我忍啊我忍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告诉你，你在基督里是你更聪明智慧呢，还是不在基督里更聪明智慧？你在基督里一定是非常的聪明智慧。所以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给你很多的智慧。当人来指责你的时候，当人表达不满的时候，你会用最智慧的言语去回应他，阿们吧。包括有的时候用智慧的沉默来回应他，总之你一直得胜。这就是我们说在基督里。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顺服的时候，还要是在仰望基督里顺服。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做妻子的去顺服丈夫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要仰望基督？我们有时候顺服丈夫，丈夫不见得很赞赏我们，同意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顺服基督的吩咐，按着主给我的命令，按着主给我的应许，我去顺服我的丈夫的时候，基督给我有没有赏赐？我的丈夫冲我笑一下和基督冲我笑一下，那个威力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主基督赞赏你，他给你的赏赐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所以你明白这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顺服不了？因为魔鬼在我们后面一直给我们吹冷风，一直给我们火上浇油，不是火上浇油，是在我们的顺服的火上面去浇冷水，要扑灭我们顺服的火。他，你顺服有什么用呢？你看他不懂得欣赏你，他不爱你，你顺服你还不如对他强横一点。我们说对我对他横一点，他就不敢这样对我了，好，我不顺服了，其实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那个顺服的赏赐就没有了，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去仰望基督的时候，只要我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上帝给我家的赏赐大得不得了。甚至我的丈夫就算再挑剔，因着基督他大能的作为，他会转变过来。阿们吧。其实真的，圣经里面也好，教会历史里面也好，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在基督里顺服。如果离开基督，我们不能顺服，但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顺服。我去顺服基督根本不是因为律法的捆绑，不是因为律法的压力，而是因为看见基督的爱。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要去顺服的时候还要信而顺服。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啊，以弗所书5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很生气，我们说为什么非要丈夫做妻子的头？我们有些姊妹的灵性比丈夫的灵性好得多，是吧？然后这样子我为什么还要去顺服他呢？我们说这方面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真的顺服从来是跟信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信心的眼睛没睁开，我根本不可能顺服。我们有些姊妹可能就会说，如果我丈夫像主基督那样子，我顺服到死我都愿意。那我丈夫跟基督差太远了，好吧，对不对？凭什么这么糟糕的丈夫，这么软弱的丈夫还要我顺服？而且他很多的缺点，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啊，在这方面我在讲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丈夫。我说我在这讲说信服基督顺服丈夫，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爱我们不爱我们？耶稣基督是不是只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爱我们？
不是，
他是那什么时候爱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再爱我们一次，是吧？还是天天爱我们？我在家里面耶稣爱我不爱我？
爱。
耶稣，我在家里的时候耶稣怎么爱我？是不是我读圣经的时候他才爱我？我把圣经一合上他就不爱我？
不是，
不是。我在家里耶稣怎么爱我？耶稣是不是透过我的家人来爱我？是不是这样子？
是。
是。耶稣是不是透过我们的家人来爱我们？
是，
一定会。这是其中耶稣爱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家人来爱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说的信心。如果你不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你说我丈夫爱我就是他， 我丈夫原来就是我的舔狗当初就是这样子爱上我的，所以他爱我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只是这样看，只看到了现象，弟兄姊妹，不是的。我告诉你，因为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无时无刻不在爱我们。阿们吧。家庭是不是我们重要的 人生场合？是的。所以在家里面，我们的主基督爱我们不爱我们？爱的。而我们在家庭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夫妻关系。阿们吧。所以基督爱我们一定会透过夫妻关系来爱我们。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再去看的时候，丈夫对我所有的爱其实背后是谁啊？是基督，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觉得他爱我这就是人的爱，我看不见基督的爱，我也对丈夫对我的爱容易轻视。但是当我看见，哦，原来是基督感动他让他来爱我，基督感动他让他来保护我，这个时候你看见的就不一样，因为你看见了基督。这时候再讲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讲到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就怎样顺服丈夫。这个时候因为你透过你丈夫看见了基督，请问这时候顺服是变得更难了还是变得容易了呢？变得容易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很多时候拦阻我们的夫妻关系，就是千方百计把我们信心的眼睛拉开，让我们看见的都是人，看见的都是人。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婚姻生活很苦，就像有些人说的，哎， 老夫老妻了，哪里还有爱情？爱情早都变成亲情喽，是吧？爱情啊，是20多岁的时候的事情喽，现在呀，没有了，就是搭伙过日子。如果不是因为我儿子，如果不是因为我女儿，我早就跟他离婚了。现在我儿子上大学了，我要重新考虑要不要跟他离婚的事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一直在家庭当中只看见了人，没看见主。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姊妹她的丈夫还没信主，耶稣能不能透过她的丈夫爱这个姊妹？可以的，耶稣可以透过一只麻雀来爱我们，同意吧？何况是你那个不信的丈夫。所以当你再这样的用信心眼睛打开去看的时候，你看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就像以色列那12个探子去探了迦南地，那2个探子为什么那么欢喜？因为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谁？看见了主。阿们吧。哇，那个地方是主给我们安排的，流奶与蜜之地。亚纳的人确实很高，但是那是主给我们的食物。但另外10个探子为什么那么忧愁，那么生气？因为他们只看见人。我们有些姊妹在家里面也是，我丈夫就是亚纳人对吧？整天对我就是猪般的挑剔，哎呀，说话呀，他就知道我的痛处在哪里，一说话就扎动我的痛处，我好难受。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真的很难。但是弟兄姊妹，我在讲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去顺服，就是为什么要在基督里信而顺服，因为你要越过丈夫的软弱，看见上帝的美意。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这是什么？以色列人干什么呀？逾越节的时候，对吧？逾越节的时候用羔羊的血涂了他们的门楣，所以就可以越过去了。阿们吧。而且你用信心去看越过你丈夫的软弱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什么地方你知道？我们有些姊妹觉得说，我丈夫经常做蠢事，不能顺服他，顺服他我的家就完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哈，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带到红海了。其实从人的经验和策略的角度来讲的话，把人带到红海前面是一个精明的主意还是个愚蠢的主意？
精明。
按人来讲是精明的还是愚蠢的？按人来讲是愚蠢的。你把我们带到绝地里干什么？法老并不是一个什么善茬，好不好？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干什么？你注意，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丈夫啊会把我们家带到绝境里，但信心说的是什么？信心说就算我的丈夫没有那么多的聪明，他可能把我们家带到红海前面，但信心说红海会怎么样子？红海会分开。所以顺服的障碍拿开了没有啊？拿开了。我的丈夫不管他是聪明还是不聪明，不管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其实我都可以顺服，除非他让我做的事情是明确违背上帝的真理，对吧？比如说上帝说不可撒谎，上帝说不可贪心，上帝说不可陷害人，这些东西他让我做，我必须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一个策略是好还是次好，我这个时候要不要说我丈夫很笨的，他永远不会选最好的方案，要不要这样子？我不需要了，我就怎么样子，我丈夫怎么安排我顺服。就算我们家到红海边，主啊你会把红海分开。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会不一样的。所以弟兄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说顺服是什么，顺服的真相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姊妹，顺服是什么？顺服是两个人一起。顺服在我们在顺服上面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障碍，你知道是什么吗？在顺服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丈夫是我丈夫，我是我，甚至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定打擂台的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呢，我丈夫压倒我了，我就服他，我压倒他了，他就服我。你注意，这是以弗所书5章讲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讲顺服爱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你看31节他强调的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干什么？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哎，顺服怎么会跟二人成为一体有关系？我告诉你，你要永远记得一个真理，我和我的丈夫永远不是对手，永远站在一起。但是谁特别想让我和我的丈夫成为对手？ 魔鬼。魔鬼经常成功还是经常失败？你发现我们魔鬼经常成功哦，弟兄姊妹啊，我们经常觉得他姓王的，我姓张的，他是王家人，我是张家人啊，教育背景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完全不一样。哎呀，当初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跟他结婚呐，对不对？你没发现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搞错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没有把他看为是跟你一体的。所以顺服的本质是什么？顺服的本质就是坚定的用信心说，我们夫妻二人已经成为一体，我们永远不是对手，我们永远是伙伴，我们永远是配偶，我们永远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在一起。所以每当你顺服的时候，就是夫妻二人一起把得胜的旌旗立起来。所以每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就是在我的家门口把基督得胜的旌旗立在我家门口，魔鬼退去吧，你的诡计不能得逞。阿们吧，弟兄姊妹。当然也像我们上次讲的，其实丈夫有没有时候需要顺服妻子啊？有的，你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亚伯拉罕也顺服萨拉，最重要的事情，萨拉说要把以实玛利赶走，亚伯拉罕干了没有啊？干了。亚伯拉罕没有说你要听我的，我不想赶，他就赶了，对吧？所以每当夫妻之间彼此顺服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是一条战线的。我把基督那个得胜的旌旗插在我们家门口，魔鬼你没资格进来。阿们吧，这是很重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讲基督与顺服，你看顺服从谁开始？从我开始还是从主开始？从主开始。顺服是在哪里？是在基督里还是在我里面？在基督里，靠着基督，因着基督，仰望基督。然后顺服是在信心里，因信顺服，不是凭现象，不是凭经验。我只要用信心去顺服的时候，红海都会分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然后我们再讲第二点，我们要讲爱，我们要讲丈夫的爱，就是我们讲福音与爱。丈夫又该如何才能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这个美不美啊？美。难不难呢？难。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看一下我们说福音和爱之间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其实这里面讲到丈夫对妻子的爱从哪里开始，也是从基督开始。弟兄姊妹啊，一样的。我一讲说我要爱我的妻子从我开始，我就可以宣布了，你失败了。只要从我开始的都是失败的。从谁开始才是得胜呢？从基督开始。所以基督的爱才是我们家庭建造的根基。所以我的家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的家最需要的不是我这个做丈夫或者做爸爸的爱，这些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谁的爱？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之前讲我们的家庭观，我们讲了好多次，我们讲福音的家庭观，福音跟我们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个目的。你要真的看见，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有救赎，有包容，有赦免，有怜悯，有祝福，所有这些是我们家庭建造的根基。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真的，我们的家最需要的就是基督的福音。我们要不要向外传福音？要的。我们的家需不需要福音？我告诉你，我们向外是要传福音，而福音最重要最深刻的实践在哪里你知道吗？还不是在教会，是在家里。我们但是这方面最大的问题又出来了。我们一去教会有时候还记得，哦对，这是基督的教会，我们要注意哈，不要太律法了，我要福音。但我们一回家说这是我的家，我忘了这是基督的家，基督是我家之主。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一往这里的时候，我在家里面我会用福音在教会里对待弟兄姊妹，我会用福音的方法对待慕道友，我会用福音的方法去传福音，但是唯独对着我的太太，对着我的先生，对着我的孩子，忘了用福音。我忘了我的先生最需要福音的包容，我忘了我的太太最需要福音的祝福，我忘了我的孩子最需要福音的医治。弟兄姊妹啊，我们家庭的基石就是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讲我们的家庭建造要在哪里建造。我要去爱我的妻子，特别是丈夫在家里面是有重要的责责的，我是家里面的什么呀？头，对吧？那么我要在我的家庭建造里面要把根基扎好。我要怎么扎根基？ 我要把根基扎在磐石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用 AI 生成的一个图。然后你看主耶稣基督他讲什么呢？他不是讲过那个两等根基的比喻，说一个房子建在哪里啊？建在磐石上。还有一个房子建在哪里啊？建在沙土上。沙土上建的快不快？快。但是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它就垮了。磐石上建的慢，但是怎么样？扎实。沙土上的建造是怎么建，你知道吗？沙土上的建造就是不在基督里建造。我可以用技巧，可以用经验，可以用金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建造，但是那个很快就垮。但是在基督里的建造就是建造在磐石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再讲，我们在家庭里面很多时候家庭出问题，就是家开始变味儿。怎么变味儿呢？其实你只要不在基督里建造，不在福音里建造，请问你在哪里建造？其实是在律法里。阿们吧。律法之下的建造，其实建造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是法庭。阿们吧。你在福音里建造的才是避难所。所以你只要在福音里建造，所以做丈夫的特别需要好好的去学耶稣基督的福音。千万不要去像那些愚蠢的神学家讲的，在华人所谓的神学家当中，还有西人神学家里面都有这种蠢货，就是一直跟你去讲福音是敲门砖，福音是敲门砖，福音不重要，有了敲门砖之后就钻研律法。这种人我认识一个这样的一个牧师，我就不讲名字了。然后我们有姊妹还在他们家住过，后来跟我们讲说这两夫妇其实关系一点都不咋样。我说对，跟我预期的一样，因为他的神学非常律法。他就是宣称什么福音是敲门砖，律法是啊，这个律法才是重点的人。那他的夫妻关系好不了，因为他的家一定像一个法庭。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家如果布置的跟法庭一样，你回到家里面觉得很温馨吗？你能在家里面待得下去吗？待不下去的。阿们吧。但是你在福音里建造，我回到家，我不管在社会上，不管在工作上面遇到多少的挑战，我知道回到家里面我们一家是彼此相爱的。我这个丈夫回到家，我知道我的妻子会爱我，像基督那样的无条件的爱我。我的妻子知道她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她会遇见一个无条件爱她的丈夫。这个时候这个家是不是避难所啊？
是。
这个家才是避难所。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在讲，我告诉你，我们说做丈夫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做丈夫最大的智慧就是跟主说，主啊，求你拯救我，赐我丰足的爱心。做丈夫最重要的不是去要求妻子，不是去别的，而是经常要去求耶稣基督。阿们吧。我要求耶稣干什么？我要求主耶稣啊，你怜悯我，求主耶稣基督啊，你帮助我。阿们吧。其实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也是著名的故事，就是彼得有一次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彼得说，主啊，我要走，对吧？他也在海面上走，但是走到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又掉下去了。然后他喊主耶稣，主啊，救我，主吧就把他拉起来。弟兄姊妹，其实做丈夫也一定需要常常跟主祷告，主啊，如果我不在你里面，我看到我的家就像一个大海一样。什么海呢？委屈的大海，苦毒的大海，互相纷争的大海，幽怨的大海。特别有些弟兄在职场上面压力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多的艰难。然后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回到家里我们脸色就不会好。所以怎么办？哼，我太太当然得体恤我了，她要知道我在职场上多么辛苦，我都不用吭声她就应该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个时候我要回家之前，我要好好的跟主祷告，路上我就要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丰足的爱心，让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不是把我的爱在工作上消耗完了，回到家里面摆一副臭脸。我要干什么呀？主啊，给我丰足的爱，让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乃是把你的爱彰显出来。我首先需要你的爱。阿们吧。我首先需要主基督，你深深的爱我，我才有能力干什么呀？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丈夫最大的智慧不是要求妻子，丈夫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呀？是祷告耶稣，常常求。哎呀，姊妹一听说，哎，这个我就放心了。其实姊妹是不是也需要这样子啊？一样的，一样的。你要看到你丈夫真的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哪怕你丈夫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他也很辛苦。阿们吧。你也需要基督的爱， 没有基督在你们家里做王，这个家是很危险的，钱财也不过是沙土，阿们吧。所谓的爱情的浪漫不过是海边的玫瑰色的沙土，一个浪打过来就没了，阿们吧。只有基督的爱，我们需要基督的爱，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要基督的爱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去丈夫爱妻子的时候，你要去效法基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1，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的时候，其实这里面给我们好多的思考。其实单单讲这个我们讲一次讲十次都讲不完，但是我们今天必须把它放在一起先讲一下，免得好像不公平，只讲姊妹顺服丈夫，不讲丈夫怎么爱。但我们也要尝试去跟大家讲一点，就是我们说这里面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然后呢我就在这里挑了这节经文，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经文，对吧？主耶稣为什么给门徒洗脚？是不是在讽刺门徒？是不是用一种你们真不懂事，看我做一个示范给你们，让你们羞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看见门徒在这么大的属灵压力之下，他们互相争执的时候，耶稣心里面生出的是爱，是怜悯。弟兄姊妹，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我们该怎么爱妻子？丈夫该怎么爱妻子？你知道吗？我们说我们爱妻子要像基督一样，像基督怎么样？我说恩典的爱，就是丈夫爱妻子的时候，丈夫爱家人的时候，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基督爱我们是不是为了求我们身上给他一些回报？不是，白白的恩典，无条件的恩典，永不止息的恩典。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评价我们，看我们表现好爱我们多一点，表现不好爱我们少一点？不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反而加倍的爱我们。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做丈夫的爱妻子要怎么爱呢？要像基督一样。当我看到我妻子软弱的时候，我不要嫌弃她，我反而要更多的爱她，像基督给门徒洗脚一样。门徒当时都震惊了，同意吧？主耶稣平时爱不爱门徒啊？很爱他们。但是那天晚上门徒争大小，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属灵的压力非常的大，门徒非常的软弱，耶稣看见他们的软弱，就把加倍的爱向他们显出来。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做丈夫去爱妻子的时候也是如此。其实一样道理的，妻子爱丈夫是不是就是交易的爱？是，爱只能是恩典的，阿们吧。交易就不是爱。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跟大家去讲，你注意，你要去效法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对爱最大伤害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功劳主义。你一有功劳主义，你的爱马上就枯竭。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这也是我用 AI 改的，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不是夸口啊，是吧，自夸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专门在他手上放了个大便。你知道人的自夸就是大便，他还拿着大便当宝贝。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讲，真的，功劳主义它制造出来的家庭关系是什么呢？我说功劳主义制造的家庭关系只能制造出来怨妇和毒夫。就是怨妇是什么？就是这个太太整天怨，难受痛苦抱怨委屈，总是觉得委屈的，甚至别人讲说我觉得你丈夫挺好的，也不知道他多糟糕，还跟我说他好，真的是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我闺蜜，是吧？有的是这样子，对吧？然后只要是功劳主义，这个丈夫也是个毒夫，不管他的太太对他的服侍多么尽心，他都不会满意，他都不会满足，这个家就被苦毒充满。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我告诉你，有些基督徒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比不信的人还糟糕，就是因为律法主义，因为把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放到他家里面，他的夫妻关系好不了。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对夫妇，那对还是牧者夫妇，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在福音里的。 所以前面的恋慕后来变成极大的怨恨，对吧？丈夫满心的苦，妻子也满心的苦。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效法基督，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去爱我的太太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求回报，只要我想求回报就是功劳主义。我们妻子也很容易这样子，对吧？哎，我做了一餐饭一点反应都没有，气死我了，下次让你吃灰去吧，我不做了。其实这些都是功劳主义的反应。阿们吧。我做了一餐饭他没反应，我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可能他工作太累了，你就要去问他，老公你是不是今天工作好累啊，是不是没什么胃口啊？我这个菜是不是做的你不合你胃口？其实哇，我觉得我一做一餐饭好累了，我还要这样跟他说话，我觉得我都成了丫头了，我还是那什么吗？弟兄姊妹，这种声音从哪里来？有没有注意到？这是魔鬼给我们放的，真的不是的。我要用爱，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有没有跟门徒说，喂大哥，我要上十字架了，我马上要死了，最大的痛苦就会临到我了，你们还在那里吵架，你们体恤我一下好不好？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怎么讲？耶稣就弯下腰来端一盆水过来，然后把毛巾束在腰上给门徒洗脚。弟兄姊妹啊，所以要像基督那样子爱，这才能够解决问题。你像基督那样的爱，你才知道你原来所谓的爱都是加引号的，其实是交易。你真的像基督那样爱，完全是恩典的，不要任何的回报，不问任何的缘由。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说丈夫的失败和丈夫的成功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我告诉你，丈夫最大的失败你知道是什么吗？丈夫最大的失败就是要求妻子顺服。但是这样的基督徒多不多啊？多、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对吧？也是觉得圣经里面讲了这么清楚，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圣经里面不是叫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吗？如同顺服基督一样，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你顺服我，然后气得炸掉了，真的就气得肺都快炸了。其实失败不失败？超级失败。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记得每当你去要求你的姊妹去顺服你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所以丈夫的得胜是什么？丈夫的得胜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一样，要像谁啊？要像大卫王，要像所罗门王，然后在神的殿那里干什么呀？求主，主啊，求什么？主啊，让我妻子更爱我更顺服，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求什么呀？主啊，嫁给我爱心，嫁给我爱心，我的妻子很难受，她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我的指责，是我的爱。哎，我的妻子最近很棒，我需不需要爱啊？要，求你嫁给我爱心，让我能够帮助她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家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如果忘记这些的时候，真的，所以什么叫做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对福音不好好学习，怎么可能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如此轻看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怎么可能真正的爱妻子？所以不用讲的，有些人根本你不用去他家里参观，你看他的神学，你看他对福音的轻视，你就知道他家庭关系好不了。他如果说我们家庭关系好得很，我太太对我言听计从，我就说他太太对他是恋慕，他对他太太是什么？狭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唯有他真的爱慕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他的家才可能是真正幸福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当我们去爱妻子的时候，那么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告诉我们爱的尊荣。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28，我们一起来读。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哇，你看这个好厉害啊！爱妻子其实是爱自己。其实这节经文里面的深意都有很多，我们今天只能略略的讲一点点。我再讲，弟兄姊妹，一个人爱自己需不需要有条件？我是不是今天我表现好我才爱自己？不是，我爱自己是无条件的。阿们吧。没有原因的，我就应该爱自己的，同意吧？所以爱妻子像爱自己一样，讲的是什么？对妻子的爱一定是无条件的， 不能是交易式的。你不能说我的妻子今天表现好我就爱她多一点，她表现不好我就爱她少一点，这种想法是出于肉体，出于世界，出于魔鬼的。基督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基督教我们就是爱你的妻子就是爱自己，当你不爱妻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恨自己，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好多弟兄大受亏损。亏损在哪里呢？他以为说我太太挺顺服，但是我不爱她，我沾光了。沾不沾光啊？不沾光，你受亏损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爱你的妻子像爱你自己一样。而且我们说，当我讲到说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的时候，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怎么看自己，上帝是在基督里看我，还是上帝是绕过基督看我？上帝是在基督里看我，所以我的每一点的善行上帝喜悦不喜悦啊？喜悦。所以我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上帝给我赏赐不给我赏赐？给我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你那一杯凉水上帝都看见了。所以同样道理的，我爱我的太太要像爱我自己一样，要像上帝爱我一样。所以我要对我的太太常常表达什么呀？表达感恩，表达赞赏，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再放这张图，我们家庭建造有三个重要的支柱，第一个是什么？上帝的祝福。第二个是什么？感彼此的感恩。第三个是什么？饶恕与道歉。弟兄姊妹啊，上帝的祝福很重要，感恩也很重要，阿们吧。太太，我真的很感谢你为我做了这样的菜，如果太太今天只是端上来一碟咸菜呢，我也要感谢你，阿们吧。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为这个家尽心操劳，阿们吧。我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才是爱，爱是跟感恩分不开的。你说我很爱我的太太，但是我看见她就不能感恩，请问你真的爱你太太吗？不要骗你自己了，你根本不爱她，你把她当成一个提款机了，你到她那儿只是想取钱的，你从来没想过爱她。你真的爱她的话，你会找一切的机会向她表达感谢。一样道理的，我们做妻子的要不要爱丈夫？
要。
我要不要对我的丈夫常常表达感谢？要的。要不要常常赞赏他？要的。真的，这个时候你的家就会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再放这张图，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苛责我们的太太的时候，真的就是把最糟糕的东西当成了宝贝拿在手里，把一个大便拖在手里面。其实你苛责你太太的时候，不是表现你的权威更高，其实是在干什么？羞辱你自己，其实是在贬低你自己，对吧？所以一个丈夫，聪明的丈夫一定要尊重他的丈太太，一定要爱他的太太，不许任何人说他太太的坏话，这个才是聪明人。这样子这个丈夫他也得尊重，阿们吧。而且你真的去看思想这些时候，我在讲爱是什么，爱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爱是保护。我请大家跟我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5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14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让大家把这两节经文放在这里？你注意，爱是保护。耶稣爱我们不爱我们？教会有没有软弱？耶稣会不会因为教会有软弱就把教会丢给世界，让世界欺负我们？不会，耶稣绝对会保护我们。一样道理的，一个丈夫爱妻子的时候一定要保护他的妻子。怎么保护他的妻子？我告诉你，其实最日常最经常在夫妻关系里面遇到的法老你知道是谁吗？我告诉你，是双方的父母。双方的父母经常就是我们夫妻关系里面最厉害的法老。你们注意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的经文，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法老怎么样子啊？法老追过来，追过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保护以色列人，因为那时候红海还没分开，对吧？上帝做什么事情？本来在他们前面走的那个云柱突然绕到后面去变成了火柱，然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和埃及人中间把他们隔开，隔开以后以色列人那边中夜都是光明的，埃及人那边中夜都是黑暗的，所以埃及人不敢过来。 然后直到上帝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去以后，上帝才把这个火墙收了。收了是为了什么？让法老追过去的时候用红海把他们淹没了。我告诉你，丈夫要在家里面做防火墙。做什么防火墙？特别要防备什么？免于你父母对你对妻子的一切要求。我特别这样去讲，你知道什么意思？有些人说应该免于公公婆婆对儿媳妇不合理的要求，不是，一切要求。我告诉你，公公婆婆只能请求，不能要求，你明白吗？这个区别大不大？
大，
大得很。公公婆婆只能请求，说儿媳妇啊，我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儿媳妇说我要不要帮忙，同意吧？而且有些事情呢，做丈夫要聪明，他要做隔，要做这个隔开的火墙，很多事情要跟自己的父母讲清楚。你跟我说，你不要直接跟我太太讲，我评估以后这个事情行不行再说。你不要绕过我，跟我太太提要求，你对她提的一切要求都没用，这样子才是好丈夫。我告诉你，这个家才保得住。我们很多家出问题，就是我们的父母，双方的父母如入无人之境的可以进到儿女的家里面去搅和，然后父母是不是一片好心呢？绝对是一片好心。他如果是一片恶心反而简单了，好心才能办大坏事，同意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去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做一个防火墙，你要保护你的妻子。我不许任何人说我妻子的坏话，特别是我父母。当我父母说我妻子坏话的时候，我就跟他翻脸，不许你们再说。中国的家庭悲剧是不是都是在这方面特别多，任意的，然后还像《三国演义》里面说，刘备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哎，所以这个文化糟粕太多，所以真的需要福音的深化。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丈夫要怎么去爱妻子啊，从谁开始啊？从基督开始，从福音开始。越多的明白福音，效法基督，全心去爱，爱妻子爱到底，然后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爱妻子就是尊荣他，爱妻子就是保护他，你就是这样去爱，你们的家庭关系坏不了的，一定会很好。然后我们这样，我们的父母亲会不会很委屈？会，然后回头他们就习惯了，习惯了以后大家关系更好，阿们吧。因为人要离开父母干什么呀？与妻子联合，对吧？我们之前也讲过离开父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甚至到了五十岁都还没离开父母，这就是我们婚姻关系很有问题的原因所在。不行，我的父母不能干涉我的婚姻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少年十几二十岁就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太幸福了，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也太幸福了，将来我们一个也不要干涉自己孩子的婚姻，你明白吗？这样子的话他们会很幸福，我们也会超级幸福，关系会好得不得了。求主带领我们。那我最后要跟大家去讲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妻子在基督里的顺服，丈夫在福音里的爱，然后我们说我们怎么在爱和顺服当中建造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好像一个坚固的城堡。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个图片，你要欧洲的城堡是非常厉害的，欧洲的城堡建在山上，根基稳固，一个城堡辐射周围很大一片的地方，这个城堡很难攻下来。所以在欧洲只要有一个城堡那就非常厉害，我们的家要建造的像城堡一样，甚至像成吉思汗那时候打打打，其实他打到欧洲再往深处他打不下去，其实是跟欧洲他没办法打这些城堡，就算蒙古骑兵再厉害，城堡他们很难拿下来。我们的家就要成为这么厉害的城堡才行，阿们吧。那我们家怎么做这样坚固的城堡？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请大家跟我先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家像一个坚固的城堡，第一个你要让谁来做王啊？让基督来做王。基督做王的地方是会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还是一定是得胜有余？一定是得胜有余。所以我让基督在我家里做王的时候，我的家就被得胜充满。但是梁弟兄，你让我读的经文跟得胜没关系，这个经文跟得胜大有关系。这里面讲说住在神里面呢，就是住在爱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们今天讲了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经常都听反了，你知道吗？就妻子听完了以后就开始跟丈夫说，梁牧师那天讲到我心坎里了哈，你应该像他说的那样爱我。然后呢，有些丈夫说，哎，梁牧师那天讲的也讲到我心坎里了，你应该像他说的那样的去顺服我，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提要求的时候就不是爱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让基督在我家里作王，让基督的得胜充满我的家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不是要求对方，我永远不要要求对方，我要干什么？我要信靠我的恩主，我要仰望我的基督。然后我家里面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问题？我要求基督干什么？在我家里面医治。我们家有没有优点？有。我要求基督干什么？更新，恩上加恩，阿们吧。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我们太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有些基督徒特别听这个婚姻观的道，听完了以后回去就吵架，就是因为听完了就拿着对方的要求去要求去要求，然后觉得你差远了，你按照梁牧师说的你万分之一都没做到啊，我今天不听这个道还好，听了这个道以后啊，我百爪挠心万箭穿心呐、啊。不是的，你听了道不是要求对方的，而是要干什么呀？仰望基督的。如果你们家缺什么，在谁那儿有啊？对呀、啊，你跟基督求，基督会说：“哟，你居然来求，我不给，会不会这样子？”基督说什么？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而且像我们刚才放的这节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它的中心点是什么？爱。我们家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爱吗？求吧，跟耶稣求，主啊，我好缺爱。我听梁牧师讲完道以后，我恨我太太。这个不对呀、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给我爱呀、啊，对吧？哎呀，我听完梁弟兄讲的道，我更瞧不起我先生了，怎么办啊？我不够爱他，怎么办？主啊，给我爱，给我顺服，给我丰盛的恩典，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建成坚固的营垒。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回到我们不单是这一次，也结合我们之前讲的彼此顺服，我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建造成为一个坚固的城堡，你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彼此相爱就是这个家庭建造的地基根基所在。城堡要建在山上，它的根基一定要扎得牢，同意吧？对不对？所以根基是彼此相爱。城堡仇敌打不进来，它一定要有城墙，它的墙要又厚实又坚固。你知道我们家庭的城墙是什么？是彼此顺服。每当我们不愿意彼此顺服的时候，就给魔鬼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让他进来。每当我们不愿意彼此顺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别有用心的人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来破坏我们的家庭。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当萨拉跟他说不行，必须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是作难的，他是跟上帝祷告了，但上帝告诉他很清楚，萨拉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听。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只要不听萨拉的，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家庭关系就会怎么样子？就会出现巨大的破口，夏甲和他的儿子就会把亚伯拉罕整个家全部搅乱。弟兄姊妹，一样道理的，丈夫在妻子的权柄之内要顺服妻子，妻子在丈夫的权柄之内要干什么？要顺服丈夫。只要我们彼此顺服，我们这个家庭的城堡的城墙就是坚固无比的。只要我们不愿意彼此顺服，我说我的丈夫他不行啊，他经常做很愚蠢的决定，我不能听他的，我告诉你，你就给仇敌开了一个大口子，仇敌的那些兵就可以蜂拥而入，你的家就出大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的家要成为坚固的城堡，一定是要彼此相爱，一定是要干什么？彼此顺服。在哪里啊？在基督里。那最后一点，我说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特别再放这张图片，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我的家来讲，我们就是这个家里面的王，但是我不是欺压的王，我是什么王啊？我是祷告的王。我的家需要什么呀？需要很多很多的恩典，同意吧？ 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吧？就是你如果，其实我们不是讲贪财，就是恩典不够的时候，家庭关系确实容易出问题。所以我需要我的家要更美好，关系更好，像一个坚固的城堡的时候，我要跟上帝多多的祷告。这节经文鼓励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是樱桃小口吗？鼓到我们什么？大大张口。你们家缺钱可不可以跟上帝求？
可以。
其实我们家里面最缺的是钱吗？不是，我们最缺的是爱，最缺的是顺服，最缺的是信心，最缺的是体恤，最缺的是包容，最缺的是彼此感恩，最缺的是彼此饶恕。阿们吧。当然有时候也缺钱，所以你需要的你都要求。阿们吧。要不要大大张口啊？
要。
大大张口，上帝应许是什么？我
就
给你充满。所以主啊，求你在我家里赐下各样丰盛的恩典，让我家被你的恩典大大充满。这个时候你们家一定是坚固的，然后你们的家因为充满主的恩典，充满了基督的爱，充满了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你们家就像那些欧洲中世纪的那些城堡一样，然后不单能保护你们自己，甚至有人慕名而来，要因着你们家来信耶稣。阿们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重要，所以我也不可能讲得很简略，我今天已经是略略的讲了，我准备的讲章是我讲出来的 1.5 倍甚至2倍，但是我也只能这样子了，所以呢时间会长一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探讨分享。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是我们家庭的主，你给我们一切的真理，没有一条真理是捆绑我们的，你给我们的真理都是让我们得自由，都是要建造我们的家庭的。特别感谢你教导我们顺服和爱的真理。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你的福音里面，我们去学会彼此相爱彼此顺服，让我们的家就充满了天上的光，充满了天上的能力，也充满了无尽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的家庭建造就充满你的得胜，你就在我们家里面把你得胜有余的旌旗高高的扬起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